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欢迎收听每周五晚上的娱乐追追追，我是你们的主播 Fiona， 也是一个非常喜欢跳舞和交朋友的产品经理。因为兴趣爱好的关系呢，认识了很多有天赋、热爱艺术，而且还特别有意思的朋友们。希望通过这个平台，可以把他们正能量满满的故事分享给大家。今天很高兴能有请到我的朋友，他的名字叫做尹孝松，来到我们演播室，欢迎尹孝松。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做尹孝松。我是去年从西北大学刚刚毕业，目前在微软做的程序员的工作。我现在呢是在北京出生的，然后之后13岁跟我母亲一块去了温哥华，之后才来到美国读的大学。我的平常爱好包括每周会打羽毛球，打桌游，平常呢也爱玩摄影，其次就是读日本文学和旅游了。还有两个不太寻常的，一个是我很喜欢这个铁道有关的一些东西啊，还有一个我比较喜欢航空有关的一些东西，对，就这样。
哇，这个开场白感觉特别的严肃啊，自我介绍是把自己所有东西都告诉大家了，
是的，呈现一下。
对对对，但是尹孝松呢，如果认识他的话，可能会给他贴两个标签，非常大的标签，一个就是日本。然后一个就是摄影，感觉这两个方面都特别特别喜欢，而且你的生活的话，感觉每次跟你在一起，就是吃饭啊，或者是跟朋友一起见面，真的是都会聊这两个方面。所以你是去日本去了几次了？现在
我现在刚才数了一下，可能是6次了。
六次？
对对。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得有从大一算作第一次去开始的话，平均每年是一次，相当于。对对，
哇，为什么这么喜欢去日本呢？
说实话，就是对于我个人对于日本的感情是从可能是中学时候开始的啊。当时我中学刚去温哥华之后，可能就是过得也不太如意吧，可能在温哥华就开始就是看一些日本动漫啊，就开始接触到日本啊，然后之后慢慢的呢。从动漫开始，我就开始接触很多小说啊，像你刚才读的这个《雪国》，川端康成先生也是我最开始读的作家之一了。从这些小说慢慢的呢，它就发展为可能对日本文化整个东西的一种，你甚至说可以说是一种这个幻想、崇拜都是可以啊。在当时那个年代，所以慢慢通过这些开始，我对日本呢就。有了一些兴趣，有了很多想去了解的东西。
那在你的眼中，日本感觉是一个非常多文化，而且就是各个方面都有很显著的代表性的一些作品，比如说像服装啊，然后就非常时髦，然后食物美食，各个国家全球各地都有日本美食，
对，
这样子。
对，
所以但是在你的眼中。可能在你没有去日本之前，或者经历了这6次旅行之后，对日本的文化总体来说有什么感觉呢？
首先，我觉得就是，从头开始的话，去之前，可能对日本就是说是建立在幻想之上的，从动漫开始的幻想，就是说这个国家第一给我感觉是它很含蓄，它很神秘啊，对我来讲，它有许多让我觉得。你甚至说是未知的一些东西在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建立在这上面的一个文化体系啊，随着我更多去了解，包括我去了之后啊，所谓的文化，那么它组成部分像你说的，有食物，有这个衣食住行嘛，有这个人的生活方式 lifestyle， 有这个你甚至包括工作，包括这个娱乐，这都是文化的很多部分。 啊，那我们就是我慢慢的就是从这个几年的旅游中吧，啊，就是在这每一方面可能对这个国家就有更深刻的一些理解和这个体会，啊，就比如说这个美食，比如说大家很感兴趣哈，啊，就是我个人就比较喜欢它的这个快餐这类东西啊，比如说拉面，比如说咖喱，国民美食嘛，比如说这个寿司。啊，这些东西，我个人都是很喜欢的。但是实际上你可能不知道，可能很多观众、听众朋友们也都不太了解。就是说，在日本这个包括寿司，包括这个可能就是快餐寿司啊，我说的就是那旋转寿司，包括拉面，包括咖喱，就是这些东西，它在日本的地位啊，就还不如就是麦当劳在日本的地位高啊。
这个很有意思，因为像我们在美国的话，感觉吃麦当劳就无所谓嘛，就是非常，然后价钱是非常便宜，然后你就如果说你就去吃寿司啊之类的，感觉是哦，可能还是我们要去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晚
没错。
餐的一个一个像是一个晚上，如果要去吃寿司，我感觉是哦，我们是因为某件事情
哎，
去庆祝去吃寿司，
不只是就吃饭了，
对。
对，就高大上起来了，在美国，对，说 白
对
了，
对
对。
对，真的。
啊，然后但是在日本呢，它是一个就是最低等级的快餐吧，你都可以把它叫做。而且呢，像拉面这种地方，包括咖喱哈，就只有一般来讲，只有男士白领会进去吃，就是说你很少见到有女性在快餐店、在拉面店、在咖喱店、在那个牛肉饭店吃饭的场景，这是基本没有啊。
然后你去日本之后是自己看到的吗？还是这边是听别人大家
就
说
完
的？
全是双眼
双
看
眼
的，
看到就是
对对，
证实了
证
的，
实了，对
对。
对，不是这个道听途说的，是完全证实的啊。应该说是因为看到了，才会有这样的一个疑惑，才会问周围的人，哎，为什么是这样的？真的是这样的吗？然后大家都说，确实是这样的啊。这是就比如说，这只是跟大家可能平常理解的日本，是不同的啊。就比如说美食啊，甚至比如说这个。像你说的，服装、时尚啊，大家就是说想到日本，可能优先想的是像这个巴黎、米兰、纽约那样的这个时尚的风格各异的衣服啊。那确实日本是有这一类的东西的，因为它是毕竟是大都市。但是同时呢，很多人可能理解日本就是衣着这个西装革履的打工族，每天穿的西装挤电车的。这种白领啊，实际上你周一到周五就真的是，上班的时候去，每个人都是这样的，就像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一样。
对，清一色的全都是，
没错，没错。就人家有句话说的很有意思啊，说你4月的时候在日本看到最多的这个颜色是什么？啊，你想的是什么？可能是樱花，粉色的日本
对，
啊，但说不是的，是黑色，
为什么？
因为刚毕业的人去求职，就是必须要求买一身黑色去。啊，所以现在人家说4月是日本的这个入职季嘛，人家说啊，你看到最多的实际上是黑色在日本，对，对，是其实是说也是非常正确的一个说法啊，
原
对，
来如此
对对对，
真的是不是旅游界旅游季不去日本的，真的不知道这些
没
事
错，
情。
就是，所以说就是像你说的这些文化，就是去之前你可能大部分人是未知的，是神秘的啊，去之后，哎，那它是另外一番这个风景啊，对。
那你觉得在去日本之后所接触的一些本地的人啊，或者是去日本旅游的人，或者长居的人，对他们的感想是什么样子的呢？
对，就是我这几年去日本，慢慢的我一上来没有太多认识的人，当地啊，但慢慢的通过各种途径啊，现在日本也算是认识一些人了吧，啊，就从他们的这个讲述来看啊，他们心中的日本就是最多，他们说最多的一句话，对我可能就是说，日本非常适合
适合
旅游。
旅
啊，
游，
意思就是说你在美国赚钱，有了足够的钱，放假，来日本旅游1周2周，完美。但是如果你在日本居住的话，就是基本上10个人可能有9个人会跟你说，这不是最好的选择，啊，就是因为日本整体就是很压抑，它的工作文化、生活文化就是建立在一个所有人都是一样的。这种基础上是不鼓励创新，不鼓励 你 stand out 啊，不鼓励你跟别人不一样，所以你活得会很压抑。而且呢，在他们眼中呢，日本这个地方就是对于年轻人啊是没有未来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日本的人口在减少，这是世界公知的，是人口减少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在这种的大背景下呢，就是说年轻人呢都没有去想着去创新，而且想的是我怎么能安稳的过一生。所以说，谈到日本的年轻人，就是我现在的朋友说，哎呀，这个你跟中国那个创业的景象比，你跟美国那些求学的留学生比，这个大家都太没有上进心了。按我们的中国的话来讲，包括现在流行的一些产业，人工智能、科技这些产业，在日本最近几年都没有得到非常好的发展，都是落后于中美的，所以基本上跟周围的人聊这些时候，对日本都是抱有多多少少悲观的一个心情，是这么一个状态。
但是以我们这个美国还有中国的角度去看日本的话，感觉日本的科技就是仿佛特别的发达，比如说像机器人啊，或者有就是我有看到报道，就说他们有制造出机器人去在放在养老院里面去帮助老人，
没错，
像这些是我们美国还没有的东
对
西。
对，就是说，日本众所周知，在80年代、90年代经济最好的时候，在它的包括半导体、包括彩电、包括家电这些领域发展的非常非常快，它是世界上发展可能这些领域最快的国家之一。到近代来讲，可能就是它的建筑，绿色建筑，包括你像你说的这些便于这个代替人类的机器人。在日本都得到了非常好的发展，确实没错，它有它的非常独特的产业，除了可能就是相当于我们刚才举的例子是人工智能，因为它是最近20年左右的一个产物，或者互联网啊，日本没有得到非常好的发展，但是就像你说的，它的很多传统项目、传统的业务，包括金融业，包括这个就是 consulting 为主的，或者包括财阀，我们就说财阀就是就像丰田。像三菱这类，我们就是大企业，那都是在世界上可能都是这个非常非常知名的，或者在科技领域都是有非常大的突破的。所以呢，如果只是看近20年，它可能并不是领跑者。但是毕竟你也知道，美国和中国在这两个方面发展的太过于迅速啊，对，所以包括像最近一段时间，日本的一些知名企业，其实大家都是有所耳闻的。比如说，最近20年发展起来，优衣库；比如说这个软银，这些都是日本，就是说，你就跟中国和美国比较，其实对任何国家来讲都是吃亏的，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对。但是它虽然不是领跑者，但它也是，仍然是有它的地位。
其实今天肖松也有给我们带来几首歌，
啊。
第一首歌是《闪光的回忆》，来自《逃跑计划》。这首歌是什么？对你来说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吗？
实际上，这首歌是多少是最近才接触到的，可能最近一两年接触到的。但是我觉得，就是算送给我当时最崇拜吧，可以说最崇拜、最向往的那个年代的一个回忆，叫做《闪光的这个回忆》嘛。所以就想送给那时候吧。
只因在那里，无尽。 由西雅图中文电台主办的中美企业家论坛，2018年西雅图高峰会将于8月18日到20日在 Bellevue 希尔顿大酒店隆重举行。主会场演讲嘉宾包括西雅图市长珍妮·德肯、美国总统的亚太事务顾问王田、亚马逊副总裁李南燕等，并设有移民、中美贸易、创业、投资、房地产、健康及养老产业、人工智能、区块链及留学教育等8个分会场。这是思想的华山论剑，这是智慧的巅峰碰撞。报名请登录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致电2066-619-8698 2066-619-8698。
你知道西雅图有可能会经历大地震吗？灾难发生后，人们是否能够自己凭借自己的力量生存1到2周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么我们需要怎么样做才能让自己更好地去准备应对突发而来的灾难呢？在家里存好应急货物，比如水和食物，因为地震发生之后，超市和交通系统可能会瘫痪。和自己的家人做好计划，比如如果你们走散了，会去哪里汇合，以及如何联系对方，帮助您的邻居。灾难过后，以身边的人齐心合力团结起来尤为重要。想要了解更多的信息，请访问 seattle.gov/beprepared。
观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的娱乐追追追，我是 Fiona。 今天来我们演播室的嘉宾是尹孝松啊，怎么说呢，尹孝松就日本，刚刚聊了很多很多他自己对于日本的见解，而且去日本到现在已经去了6次，真的是很惊人的数目了。你第一次去日本是什么时候呀？
第一次我记得很清楚，是应该算是大一的暑假吧。啊，我当时去的主要目的就是去这个名叫一个早稻田大学，一个短期的留学项目吧算是。然后主要就是第一次去的印象非常深刻，是因为高中几年都是在向往的这个地方，所以当时刚去的时候就记得，当时刚下飞机到这个坐火车进城的时候，就看到那些站台上等车的人，包括这个下车之后看到的形形色色的就是来来往往的人，一下觉得哇，就是梦想成真的那一瞬间那个感觉啊。所以那3个月主要就是在早稻田大学上语言的课，每一天，然后上完课之后呢，下课也很早了，然后大家就一块儿在东京的各处就是浪玩然后参加各种当地的活动，然后跟有时候跟当地早稻田的日本学生去社交啊，是这么类型的，相当于带玩带上课这么一个活动啊。对，
哇，这是梦想成真
啊，真的是啊。
哇，这句话让我想想我有没有类似的经验。我第一次去韩国吧，因为之前我可能跟有点相似，我比较哈韩，那个时候高中，然后对韩国的文化，比如说音乐啊、舞蹈啊这方面就特别感兴趣。所以我想想我当时去，可能就是韩国有一些比较典型的一些建筑物，然后去到那边的时候也有类似的感觉，说哇，或者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日剧啊，但是我之前有看韩剧，然后里面有一些就是一些场景、一些场所
是
真人到那个地方。
对，
我记得我是追星
啊，对对，很多人都是对，
对，追星来到，当时喜欢是YG 那个影视公司
啊，
然后去到那边去蹲点，他们叫做粉丝叫蹲点，就是在那边等明星，就等 Big Bang 当时。然后当时哇，真的这个楼，我以前只是在电视上面看到过，然后真实见的话，感觉样子是一样，但是可能因为就是公司的 PR 做得太好了，
对，
就是看起来会比较在网上会比较更加光彩
高大上一点，
对
对
对，但是在韩国的话感觉哦，其他就是旁边都是一些非常旧旧的房子，就那一幢房子是新的
啊。
然后只不过挺幸运，就是这还真的看到了，所以他们觉得哇，也算是梦想成真
那一瞬间。
对
对啊，
如果真的是你不能在其他地方所感到的，只能亲自去，
没错，
会有那种紧张感啊，或者那种期待感。
没错没错，所以当时我去那个日本也是就看到很多种地标，比如东京塔啊，比如说这个，比如有个叫台场的一个地方啊，有那个富士电视台，甚至是包括 什么上野动物园这类地方，就是说你去了之后，哇，就是觉得这个地方就是这样的，就是你感到看到哇，就是我那个在动漫里想象那样的，就是我在这个作品中想象那样的，就是它，就这种感觉，就觉得你自己走入到这个梦里去了啊，对对啊，那是我那相当于是我就第一次去日本嘛啊，这种感受啊，然后那个。上完这早稻田大学之后呢，还有两周的时间，大概我们就是几个人满日本的去旅游。当时觉得越多地方越好，每天起早贪黑没问题，就是五点起床，十二点回家没问题，就越多地方越好。
哇
啊，所以
很拼啊，
很拼。对，现在回想起来，就当时跟我去的两个人都说，哇，当时我们太拼了，现在是太拼了。
但是真的，我觉得旅游的话，特别是年轻的时候，一定要越拼才就是更难忘。我觉得，
对对，
你那个时候，你现在不拼，什么时候再拼呢？
对，
以后就是养老了，就是可能去泡温泉啊，整天泡一天，对不对？
现在我去日本就这种状态。
第二次去日本是什么时候呢？
那个之后大概就觉得这个梦想成真了啊，然后之后呢，过了两年，然后大概觉得这沉淀了一下。然后之后呢，我记得很清楚，当时，对这个日本的铁路，非常非常感兴趣。在两年内，看过很多报道，做过很多研究，然后之后说不行，我这个冬天得去一趟，就是为了坐铁路。所以那一年我记得很清楚，就是我就去了一个礼拜，那个是寒假的时候，然后我就什么事儿都不干，我就是去坐铁路，然后坐铁路呢，早上6点起床。然后晚上差不多10点吧到目的地，然后一天呢也不玩什么城市，就是列车到哪儿我就下去玩一个小时，然后等下一辆列车，然后继续旅游，就这种感觉，就基本上5天都是在铁道上度过的，有点这种感觉啊。然后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比如说早上6点起床的时候，整个列车就充满了就是高中生，然后一下觉得哇，这个就是很像动漫的场景了。然后之后到了某个站，所有人都下车了，哦，就剩我一个人开始坐车，就是非常，这叫做怎么说呢？这叫做很恍惚吧的一种状态啊。然后在铁道线上漂泊了这么差不多一周的时间，啊，是大概我第二次去的一个总结，啊，然后
这一周的话都是在火车上度过。
基本算吧，当然那个住宿还是要去宾馆的，对对对对。
就是从就起点坐到末点这样子。
没错，因为每条铁道线都有它的起点末点嘛，那你从起点坐到终点，到终点之后再转下一辆车，然后再转下一辆车，对我来说当时就是很浪漫的一个事情，因为我觉得就是说拿着这张车票，你能去哪儿我不知道，啊，就是说当时我用的一个车票叫做。青春18的一张车票在日本。
青春18，
对，就是
这个名字就特别浪漫。
没错，就是像给年轻的那种感觉。意思就是说你花100美金，然后任意5天，你只能坐慢车，就是各站都停的慢车，不能坐新干线，不能坐高铁啊。然后看你怎么坐都随你，但是你只有5天的时间。然后我就记得当时就觉得，越远越好。
那在终点你要换车，如果下一班车很久来呢，那你会干什么呢？
没错，我就这时候我就是正好玩一下那个地方，就有时候这个地方就是谁都没听，我都没听说过这个转车的城市，但是我下去之后呢，我就到他的观光介绍所，然后我说你给我一份地图啊，有什么好玩的地方，然后我就去玩。有时候呢就是很无脑的景点了，它就叫景点，有一个废弃的电影院可以吧，然后走过去真的是个废弃的电影院啊，就是但是因为它城市太小了嘛，就是其实没什么玩的，但是这青春18的乐趣我觉得就是这样的啊，对我来讲，所以那一次就是让我非常非常难忘的一个经历。
然后这一次坐火车6点起床都是一个人在旅行吗？
没错，彻头彻尾一个人，而且我觉得就是当时一个人玩让我感受到了一种近似于孤寂的感觉，就一个人坐火车，不熟悉的风景，不认识的人，窗外流动的这个风景，山水大海都是陌生的，当时就觉得就这么坐下去能坐到哪里，能坐到哪一个边界，边界在哪里， 还能不能走，就有这种感觉，就觉得啊，我要去，当时我其实就一个目标，我要去边界，我要去最北的地方，其实是当时我心中的一个有点像信念的东西吧，啊，就是当时我当时的这个一个人旅游的感觉，就是说怎么孤单怎么来，有点这种意思。
我觉得此处应该播放一下周杰伦的《一路向北》这首歌。
对，真别说，我当时真的是一路往北走。哎，我之后听这首歌就更有感觉了。对，
还真的做到了。
是啊，对。所以第二次去完日本，我就记得，就是回到大学之后，就差不多一两个月，就是心情无法平复的那种一个感觉啊，有点啊，对。
嗯，但是还是要继续，就是。修学分念书，
对，就是 对。
然后之后在什么时候又去了呢？
然后之后那一次去的话，我就觉得就不行，就必须得去，必须得，不仅是去，我当时觉得就必须得住一段时间。所以当时我把那个课时想好了，就说哎呀，这样这么上课能毕业了。好，发现冬天不用上课了，
哇哦！
然后我就说没问题，我说这个这个冬天我就要待在日本，所以当时我们学校三个月的学期嘛，是个 quarter system， 是三个月一个学期。然后我就跟他们说，那个我不来上学，我就去那个日本。所以当时我就去日本，相当于住了三个月，啊，所以当时我就是一个人去到东京，然后找到一个宿舍，然后就是一直在那儿就是住，然后中间有各种各样的旅游了，当然。然后当时我唯一的任务吧，就是要写一篇就是 final paper， 是关于日本交通方面的，就我感兴趣，要写一个研究报告。除此之外，就是每天就是走，能怎么浪怎么浪，能怎么玩怎么玩，就是那种感觉，有什么活动就去。所以基本上从那时候开始，我觉得我对于东京的了解已经胜过可能百分之自信的讲八九十的东京人吧。
哇
啊，我
比本地人，
比本，对，就是比如说你说铁道什么地方，他说那个地方，他说一个地名，我就可以可能说出这个是在哪条铁道线上。对，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自信。
这个真的有点厉害了，因为我不知道听众朋友大家知不知道，我记得去东京的铁路真的是那个地图真是，就是满眼我都不知道在看什么，但是到处都可以串来串去的。
没错没错，一般人去东京要碰到那个铁路啊，肯定是第一反应是晕头转向，
对，眼花缭乱。
没错。就即使一条线，它也有不同的这个快车慢车，你一般人非常容易做错的，对。
好像不同的行，就是铁路公司有不同的线道，
没错，它就不是说就地铁，西雅图地铁没了，北京地铁没了，
对，而且票都是不一样的，
对，票也不一样，对对对，对。但是对我对于就是甚至说那一次之后，我可能对于日本，我可能去过的地方，可能比90%吧，95%的日本人都要多，就是。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对对。
所以就是像你旅游去之前都不用去下载地图这种 APP，
从来不下载，从来不下载，
都在脑子里。
对对对对，比如说去东京去哪儿，这个不用下载，去就行了。
哇，
对对对对，
真的想都知道要坐哪条线怎么去。
就基本上吧，但到了当地还是需要用一下 APP 查一下最快的是哪一条。
哦、
对、
哦、这样。
对对对，
生活了三个月，那是在，因为三个月我觉得时间的话还是蛮漫长的，如果就是整天玩的话，有没有去做一些可能让自己更比较惊讶一点的事情呢？
当时
比较最难忘的经历是什么？
最难忘的经历一定要说的话，哎呀，就是不太好说呀。
只要能是在电台能播的话，我就觉得
这就能跟你说。
对，
最难忘的还是当时接触到一个这个算是同学介绍的一个日本女生吧，啊，这么一个感觉。然后当时觉得他当时带我去玩，带我去他大学看嘛。当时我就觉得，哎呀，自己就像一个变成个日本大学生一样的。然后呢，之后呢，就觉得，哎呀，这个当时就很高兴嘛，又没事儿干，然后就。这个女生说，然后本来我们就约的要去什么迪士尼去玩，当时我就很高兴啊，我说能跟日本女生去迪士尼玩，哇塞，我说这是当时我那两天我就觉得无憾了，就是有点你知道吗，就是20年无憾的感觉，可能啊，你知道那种意思啊。结果后面发生了各种各样的事情， 就是相当于就是那个就是发生了一些这个不太愉快的事情吧，算是就是有点这个算是吵架吧，可以说。然后结果人家这一次，我当时没觉得什么，我觉得还要去迪士尼呢，挺好的。结果人家一次就把我拉黑了，对吧？然后哎呀，结果我说这个日本女生啊，真的是这个叫什么？不好，这个莫测，不好去把握
就是
啊！
你之前有说比较 mysterious 嘛，日本
没
那
错，
个
没
含
错，
蓄，对，
哎呀，对，
让人摸不着头脑。
没错，这很吸引人，让我呢就更想去了解了。而且你读了那么多的文学作品，看那么多动漫，你肯定觉得，哎呀，这个日本女生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然后本来是想说，哎呀，可以进一步了解了，结果，哎，就因为一件事情，我都没觉得什么大事儿，结果人家把你拉黑了啊！就是，哎呀，
觉得还
哇！
是有一些就是文化上面的差
我觉
异
得有，
吗？
我觉得是有的，
可能就是像 value 上面可能有所不太一
没
样，
错，
自己视为重要的地方可能不太一
没
样，
错。
对吗？
所以从那之后，那一次的日本的经历，也就是开始走下坡路，就是从那个节点开始。啊，
之后，你最近是去爬了富士山，对吗？
没错，没
这个
错，
非常厉害哎。
对对对，就是。那次之后，就是说这个寒，这个暑假，不好意思，这个暑假就是在那之后呢，那个暑假我又去了一次，
又去
又
了。
去了一次，然后呢，那个暑假之后的寒假，我又去了一次，是这么感觉。然后，这一次暑假我又去了一次，就最近半年去的有点频繁了，有点。然后这次去呢，就是主要跟我们五个人爬富士山，然后，还是有点难爬的。还是比较困难的。我们第一天大概11点到达它的半山腰，从那开始爬，然后花了6个小时吧，爬到了它的就是相当于80%的一个点。然后我们差不多6、7点吃完饭就开始睡觉，当时就觉得头疼，我们五个人都头疼，就觉得第一可能是高原反应，第二是吹风嘛，第三是爬的还有点累，然后就开始头疼，然后一直睡觉一直头疼，然后早上起来1点左右起床。然后凌晨1点起床之后呢，我们就开始带上头灯，然后开始就是最后的一个 mile 左右，我们上山顶走，然后觉得那一个 mile 真的是人生的一种就是有点 transcending 的 experience，就是让你觉得有点这上升到这个精神层面了。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我的体力还是不错的，因为去之前我已经就每周我都去爬山，就
去
是
训练
就
是
训练一样的感觉，在西雅图，所以西雅图周围的山感觉就能爬的可能差不多了。而且呢，这个高度呢，实际上啊，跟 Mount Si 是差不多的。就如果你就是 Mount Si，大概是在可能是1200到1300米，其实并不长。这个山爬的，但是呢，第一就是你凌晨起来，那个叫冷啊，可能在0度左右吧。然后我们就穿上就是衣服啊，就是滑雪服啊，甚至我当时都穿上了。然后第二就是黑呀，睡眠不好，1点起床就觉得哎呀累啊，同时又头疼。这可能有点这个高原上就头就不是特别疼，但是就是疼。然后就是你每迈一步，你就觉得，哎呦天哪，这个就是唯一支持你的动力，就是你大家都在走，你还得走，就是这种感觉，就你都没有觉得自己在走了，已经有点，就只是在机械的在走，
就是脚在动
就
而
是在
已。
动，然后在忍受的某种这个什么的感觉。然后所以我们到最后到山顶，哎呀，这是非常高兴的一个体验。当然这个可能跟就是大家去，比如去西藏呀，去什么云南，可能就不算什么了。但是就是说，能真正这么爬下来，对于我们这种常人来讲，已经是非常高兴的一件事情了。但对我自己有特殊的意义，毕竟就是又站在了一个以前从来没有到达的日本的一个地方，有这么一层意义在。所以当时我们就站在云上面，就觉得哎呀，是一个新的东西。
那真的爬到山顶之后，风景怎么样？感觉怎么样？
风景，首先你第一感觉就是我站在云上面，就是你看到云都是在脚下的，就有点像飞机上面看的那种感觉，但是是户外的。然后我们就去看日出嘛，就觉得这是真的是一个不虚此行的一个东西。
然后你这次爬富士山是花了多久的时间呢？
大概第一天是6个小时到了那个80%的地方，最后20%花了就是其实只有一个 mile。但是我们最后花了1个半小时左右，所以加起来上山是7个半小时吧。下山的话，我们差不多4点5点左右往下走，差不多花了4个小时，所以往返实际上大概在11个小时左右吧。 啊，但实际上是挺久的，因为它的高度只是 Mount Sai 嘛，啊，就是可能是加起来是两倍的时间了，嗯。
就中途有睡觉或者休息的吗？
对，就是像我说的，第一天我们六点就是到那个80%的地方，我们是在一个小木屋，啊，然后在小木屋我们从六点就是休息到一点，就是在就是睡了一下，嗯，这种感觉。但是其实一句话来说，富士山的经历就是说，即使你不是那种健将，你不是那种就是哎呀去爬珠峰的那种健将，你只是一个常人，像我们这样普通人的，每周可能锻炼一下的话，谁都可以去爬。当时我们去的时候，六七十岁的老年人都在爬，十岁的小孩也在爬，对对对，就是各种人都在爬，所以他就是说，可能是常人可以企及的很理想的一个地方，嗯。
所以像富士山来说，对本地人都是经常可以去的这一座山。
对，但是日本有一个说法，很有名的一个说法，叫做一次不去富士山的人是傻瓜。
真的？
意思是说你必须得去一次，对吧？就像它是你心中的一个 symbol 一样。但是还有一个说法，就是去一次以上的人也是傻瓜，就是说谁都不想再爬第二次了。但这次也是被我们证明了，我们上山之后下来，我们每个人都说再也不爬这个山。
虽然风景很好，
虽然风景很好，再也不爬了。对对对对对。
啊，这样，那我们来听一下第二首歌，也是尹晓松带来的，它是叫做《No Fear in My Heart》，是朴树的一首歌。
你在挽留什么？你想去惹谁呢？哦，你曾经下跪这冷漠的世界，何曾将你善待？
所以你厌恶危险。你两手紧紧抓着，如同身处悬崖，你小心翼翼的以为你拥有着貌似人生圆满，能不能彻底放开你的手，敢不敢证明反坠落，坠入黑暗中，坠入泥土中，海阔天空，就让我来从心的痛我都拿走，让我再次两手空空，只有奄奄一息过那个真正的我，他才能够大声 And just let them go You'll never understand There's no fear in my heart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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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六周年。
无论任何年龄，当您选择入籍时，沃斯律师事务所能为您提供全方位的移民保障。
您无需担心自己的英文水平，只需致电832-982-5935，沃斯律师事务所将为您排忧解难。
如果您的公民配偶不愿意为您申请2年或10年的绿卡，如果您有移民案件需要出席法庭，如果您在申请工作类绿卡遇到困难，如果移民局拒绝您的绿卡或签证申请， 无论案件是在美国境内或者境外，沃斯律师事务所都能帮您一一解决。
详情请致电832-982-5935，沃斯律师事务所，您的移民申请保障。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的娱乐追追追，我是 Fiona。 今天来我们演播室的嘉宾是尹孝松啊，怎么说呢，尹孝松就日本刚刚聊了很多很多他自己对于日本的见解，而且去日本到现在已经去了6次，真的是很惊人的数目了。你第一次去日本是什么时候呀？
第一次我记得很清楚，是应该算是大一的暑假吧。啊，我当时去的主要目的就是去这个名叫一个早稻田大学，一个短期的留学项目吧算是。然后主要就是第一次去的印象非常深刻，是因为高中几年都是在向往的这个地方，所以当时刚去的时候，就记得当时刚下飞机到这个坐火车进城的时候，就看到那些站台上等车的人，包括这个下车了之后看到的形形色色的就是来来往往的人，一下觉得哇，就是梦想成真的那一瞬间那个感觉啊。所以那3个月主要就是在早稻田大学上语言的课，每一天，然后上完课之后呢，下课也很早了，然后大家就一块儿在东京的各处就是浪玩然后参加各种当地的活动，然后跟有时候跟当地早稻田的日本学生去社交啊，是这么类型的，相当于带玩带上课这么一个活动。啊，对，
哇，就是梦想成真，
啊
这个、
真的是啊！
哇，这句话让我想想，我也没有类似的经验。我第一次去韩国吧，因为之前我可能跟有点相似，我比较哈韩，那个时候高中，然后对韩国的文化，比如说音乐啊、舞蹈啊这方面就特别感兴趣。所以我想想，我当时去可能就是韩国有一些比较典型的一些建筑物，然后去到那边的时候也有类似的感觉，说。哇、wow, 或者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日剧啊、但是我之前有看韩剧，然后里面有一些就是一些场景一些场所
是
真就是真人到那个地方。
对，
我记得我是追星
啊对对，很多人都是对
对，追星来到，当时喜欢是YG 那个影视公司
啊，
然后去到那边去蹲点，他们叫做粉丝叫蹲点，就是在那边等明星，就等 Big Bang 当时，然后当时哇，真的这个楼，我以前只是在电视上面看到过，然后真实见到的话，感觉样子是一样，但是可能因为就是。公司 PR 做得太好了，
对，
就是看起来会比较在网上会比较更加光彩一点，
高大上一点，
对
对
对。
但是
在韩国的话，感觉哦，其他就是旁边都是一些非常旧旧的房子，就是那一幢房子新的。
啊、
然后只不过挺幸运，就是这还真的看到了，所以他们觉得哇，也算是梦想成真
那一瞬间，
对
对啊。
如果真的是。你不能在其他地方所感到的，只能亲自去，
没错，
会有那种紧张感啊，或者那种期待感。
没错，没错。所以当时我去那个日本也是，就看到很多这种地标，比如东京塔啊，比如说这个，比如有个叫台场的一个地方啊，有那个富士电视台，甚至是包括什么上野动物园这类地方，就是说你去了之后，哇，就是觉得这个地方就是这样的。就是你感到看到哇，就是我那个在动漫里想象那样的，就是我在这个作品中想象那样的，就是他，就这种感觉，就觉得你自己走入到这个梦里去了啊，对对啊，那是我那相当于是我就第一次去日本嘛啊，这种感受啊，然后那个 上完这早稻田大学之后呢，还有两周的时间，大概我们就是几个人满日本的去旅游。当时觉得越多地方越好，每天起早贪黑没问题，就是五点起床，十二点回家没问题，就越多地方越好。
啊，
所以
很拼，
对。现在回想起来，这当时跟我去的两个人都说，哇，当时我们太拼了，现在是太拼了。
但是真的，我觉得旅游的话，特别是年轻的时候，一定要越拼才就是更难忘。我觉得，
对对，
你那个时候，你现在不拼，什么时候再拼呢？
对，
以后就是养老了，就是可能去泡温泉啊，整天泡一天，对不对？
现在我去日本就这种状态。
你第二次去日本是什么时候呢？
那个之后大概就觉得这个梦想成真了啊，然后之后呢过了两年，然后大概觉得这个就沉淀了一下，然后之后呢我记得很清楚，当时非对这个日本的铁路非常非常感兴趣，在两年内看过很多报道，做过很多研究，然后之后说不行，我这个冬天得去一趟，就是为了坐铁路。所以那一年我记得很清楚，就是我就去了一个礼拜，那个是寒假的时候，然后我就什么事儿都不干，我就是去坐铁路。然后坐铁路呢，早上六点起床，然后晚上差不多十点吧到目的地，然后一天呢也不玩什么城市，就是列车到哪儿我就下去玩一个小时，然后等下一辆列车，然后继续旅游，就这种感觉，就基本上五天都是在铁道上度过的，有点这种感觉啊。然后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比如说早上六点起床的时候，整个列车就充满了就是高中生，然后一下觉得哇，这个就是很像动漫的场景了。然后之后到了某个站，所有人都下车了，哦，就剩我一个人开始坐车，就是非常，这叫做怎么说呢，这叫做很恍惚吧的一种状态啊。然后在铁道线上漂泊了这么差不多一周的时间啊，是大概是我第二次去的一个总结啊。然后
这一周的话都是在火车上度过，
基本算吧，当然那个住宿还是要去宾馆的。对，
就是从就起点坐到末点这样子。
没错，因为每条铁道线都有它的起点末点嘛，那你从起点坐到终点，到终点之后再转下一辆车，然后再转下一辆车啊。对我来说当时就很浪漫的一个事情，因为我觉得就是说拿着这张车票你能去哪儿我不知道啊，就是说当时我用的一个车票叫做青春十八的一张车票，在日本
青春十八，
对，就是
这个名字就特别浪漫。
没错，就是像给年轻的那种感觉，意思就是说你花100美金，然后任意五天，你只能坐慢车，就是各站都停的慢车，不能坐新干线，不能坐高铁啊，然后看你怎么坐都随你，但是你只有五天的时间。然后我就记得当时就觉得越远越好。
那在终点你要换车，如果下一班车很久来呢，那你会干什么呢？
没错，我就这时候我就是正好玩一下那个地方，就有时候这个地方就是谁都没听，我都没听说过这个转车的城市，但是我下去之后呢，我就到他的观光介绍所，然后我说你给我一份地图啊，有什么好玩的地方，然后我就去玩。有时候呢就是很无脑的景点了，它就叫景点，有一个废弃的电影院可以吧，然后走过去真的是个废弃的电影院啊，就是但是因为它城市太小了嘛，就是其实没什么玩的，但是这青春十八的乐趣我觉得就是这样的啊，对我来讲。所以那一次就是让我非常非常难忘的一个经历。
然后这一次坐火车六点起床都是一个人在旅行吗？
没错，彻头彻尾一个人，而且我觉得就是当时一个人玩让我感受到了一种近似于孤寂的感觉，就一个人坐火车，不熟悉的风景，不认识的人，窗外流动的这个风景，山水大海都是陌生的，当时就觉得就这么坐下去能坐到哪里，能坐到哪一个边界，边界在哪里，还能不能走，就有这种感觉，就觉得啊，我要去，当时我其实就一个目标，我要去边界，我要去最北的地方，其实是当时我心中的一个有点像信念的东西吧，啊，就是当时我当时的这个一个人旅游的感觉，就是说怎么孤单怎么来，有点这种意思。
我觉得此处应该播放一下周杰伦的《一路向北》这首歌。
啊、对，真别说，我当时真的是一路往北走。哎，我之后听这首歌就更有感觉了。对，
还真的做到了。
是啊，对，所以第二次去完日本，我就记得，就是回到大学之后，就差不多一两个月，就是心情无法平复的那种一个感觉啊，有点啊，对。
嗯，但是还是要继续，就是。修学分念书，
对，就是 对。
然后之后在什么时候又去了呢？
然后之后那一次去完，我就觉得就不行，就必须得去，必须得不仅是去，我当时觉得就必须得住一段时间。所以当时我把那个课时想好了，就说哎呀，这么上课能毕业了。好，发现冬天不用上课了。
哇哦！
然后我就说没问题，我说这个这个冬天我就要待在日本，所以当时我们学校三个月的学期嘛，是 quarter system， 是三个月一个学期。然后我就跟他们说，那个我不来上学，我就去那个日本。所以当时我就去日本，相当于住了三个月，啊，所以当时我就是一个人去到东京，然后找到一个宿舍，然后就是一直在那儿就是住，然后中间有各种各样的旅游了，当然。然后当时我唯一的任务吧，就是要写一篇就是 final paper， 是关于日本交通方面的，就我感兴趣要写一个研究报告。除此之外，就是每天就是走，能怎么浪怎么浪，能怎么玩怎么玩，就是那种感觉，有什么活动就去。所以基本上从那时候开始，我觉得我对于东京的了解已经胜过可能90%自信的讲八九十的东京人吧。
哇
啊，我
比本地人
比本对，就是比如说你说铁道什么地方，他说那个地方。他说一个地名，我就可以可能说出这个是在哪条铁道线上，对，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自信。
这个真的有点厉害了，因为我不知道听众朋友大家知不知道，我记得去东京的铁路真的是那个地图真是，就是满眼我都不知道在看什么，但是到处都可以串来串去的。
没错没错，一般人去东京要碰到那个铁路啊，肯定是第一反应是晕头转向，
对，眼花缭乱。
没错。这即使一条线，它也有不同的这个快车、慢车，你一般人非常容易做错的。对，
好像还有不同的航，就是铁路公司有不同的线道。
没错，它就不是说就地铁，西雅图地铁没了，北京地铁没了。
对，而且票都是不一样的。
对，票也不一样。对对对，对，但是对我对于就是甚至说那一次之后，我可能对于日本，我可能去过的地方，可能比90%吧，95%的日本人都要多，就是。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对对。
所以就是像你旅游去之前都不用去下载地图这种 APP，
从来不下载，从来不下载，
都在脑子里。
对对对对，比如说去东京去哪儿，这个不用下载，去就行了。
哇，
对对对对，
真的想都知道要坐哪条线怎么去。
就基本上吧，但到了当地还是需要用一下 APP 查一下最快的是哪一条。
哦，
对，
哦，这样。
对对对，
生活了三个月，但是在因为三个月我觉得时间的话还是蛮漫长的，如果就是整天玩的话，有没有去做一些可能让自己更比较惊讶一点的事情呢？
当时
最难忘的经历是什么？
最难忘的经历一定要说的话，哎呀，就是不太好说呀。
只要能是在电台能播的话，我就觉得
这就能跟你说。
对，
最难忘的还是当时接触到一个这个算是同学介绍的一个日本女生吧，啊，这么一个感觉。然后当时觉得他当时带我去玩，带我去他大学看嘛。当时我就觉得，哎呀，自己就像一个变成一个日本大学生一样的。然后呢，之后呢，就觉得，哎呀，这个当时就很高兴嘛，又没事儿干，然后就。这个女生说啊，本来我们就约的要去什么迪士尼去玩，当时我就很高兴啊，我说能跟日本女生去迪士尼玩，哇塞，我说这是当时我那两天我就觉得就无憾了，就是有点你知道吗，就是20年无憾的感觉可能啊，你知道那种意思啊。结果后面发生了各种各样的事情啊，就是相当于就是那个就是发生了一些这个不太愉快的事情吧，算是就是有点这个算是吵架吧，可以说，然后结果人家这一次，我当时没觉得什么，我觉得还要去迪士尼呢，挺好的。结果人家一次就把我拉黑了，对吧？然后，哎呀，结果我说这个日本女生啊，真的是这个叫什么，不好不好 不好这个莫测，不好去把握啊。
就是你之前有说比较 mysterious 嘛，
没错没错，
对，
哎呀对，
让人摸不着头脑，
没错，就是很吸引人，让我呢就更想去了解了。而且你读了那么多的文学作品，读了看那么多动漫，你肯定觉得哎呀，这个日本女生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然后本来是想说哎呀可以进一步了解了，结果哎，就因为一件事情，我都没觉得什么大事儿，就人家把你拉黑了啊！就是哎呀，
觉得还是有一些就是文化上面的差异。
我觉得有，我觉得是有的。
可能就是像 value 上面可能有所不太一样。
没错。
所，自己视为重要的地方可能不太一样。
没错。
对吗？
所以做那之后，那一次的日本的经历，也就是开始走下坡路，就是从那个节点开始。啊
。之后，你最近是去爬了富士山对吗？
没错没错，
这个非常厉害。
对对对，就是那次之后就是说这个寒这个暑假，不好意思，这个暑假就是在那之后呢，那个暑假我又去了一次，又去了一次，然后呢那个暑假之后的寒假我又去了一次，是这么感觉。然后这一次暑假我又去了一次，就最近半年去的有点频繁了，有点。然后这次去呢，就是主要跟我们五个人爬富士山，然后还是有点难爬的，还是比较困难的。我们第一天大概11点到达它的半山腰，从那开始爬，然后花了6个小时吧，爬到了它的就是相当于80%的一个点，然后我们差不多6-7点吃完饭就开始睡觉。当时就觉得头疼，我们五个人都头疼，就觉得第一可能是高原反应，第二是吹风嘛，第三是爬的还有点累，然后就开始头疼，然后一直睡觉一直头疼。然后早上起来1点左右我们起床然后凌晨1点起床之后呢，我们就开始带上头灯，然后开始就是最后的一个 mile 左右我们上山顶走。然后觉得那一个 mile 真的是人生的一种就是有点 transcending 的 experience， 就是让你觉得有点这上升到这个精神层面了。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我的体力还是不错的，因为去之前我已经就每周我都去爬山，
就
是就训练一样的感觉，在西雅图，所以西雅图周围的山感觉就能爬的可能差不多了。而且呢这个高度呢实际上啊跟 Mount Sai 是差不多的，就如果你就 Mount Sai 大概是在可能是1200到1300米，其实并不长这个山爬的。但是呢第一就是你凌晨起来那个叫冷啊，可能大概0度左右吧，然后我们就穿上就是衣服啊，就是滑雪服啊，甚至我当时都穿上了。然后第二就是黑呀，睡眠不好，1点起床就觉得哎呀累，同时又头疼，就是可能有点这个高原上就头就不是特别疼，但是就是疼。然后就是你每迈一步，你就觉得，哎呦天哪，这个就是唯一支持你的动力，就是你大家都在走，你还得走，就是这种感觉，就你都没有觉得自己在走了，已经有点。就只是在机械的在走，
就是脚在动，
就是在动，然后在忍受的某种这个什么的感觉。然后所以我们到最后到山顶，哎呀真是非常高兴的一个体验。当然这个可能跟就是大家去比如去西藏呀，去什么云南可能就不算什么了，但是就是说能真正这么爬下来，对于我们这种常人来讲已经是非常高兴的一件事情但对我自己有特殊的意义，毕竟就是又站在了一个以前从来没有到达的日本的一个地方有这么一层意义在，所以当时就站在云上面就觉得哎呀是一个新的东西
那真的爬到山顶之后风景怎么样，感觉怎么样？
风景首先你第一感觉就是我站在云上面就是你看到云都是在脚下的，就有点像飞机上面看的那种感觉但是是户外的。然后我们就去看日出嘛就觉得这是真的是一个不虚此行的一个东西
然后你这次爬富士山是花了多久的时间呢？
大概第一天是6个小时到了那个80%的地方，最后20%花了就是其实只有一个 mile 但是我们最后花了1.5小时左右，所以加起来上山是7.5小时吧下山的话我们差不多4点5点左右往下走，差不多花了4个小时，所以往返时间大概在11个小时左右吧但实际上是挺久的，因为它的高度只是 Mount Sai 嘛就是可能是加起来是2倍的时间了
这中途有睡觉或者休息的吗？
对，就是像我说的第一天我们6点就是到那个80%的地方，我们是在一个小木屋然后在小木屋我们从6点就是休息到1点，就是在就是睡了一下这种感觉但是其实一句话来说富士山的经历就是说，即使你不是那种健将， 你不是那种就是哎呀去爬珠峰的那种健将，你只是个常人，像我们这样普通人的，每周可能锻炼一下的话，谁都可以去爬。当时我们去的时候，六七十岁的老年人都在爬，十岁的小孩也在爬，对对对，就是各种人都在爬，所以他就是说，可能是常人可以企及的很理想的一个地方，嗯。
所以像富士山来说，对本地人都是经常可以去的这一座山。
对，但是日本有一个说法，很有名的一个说法，叫做一次不去富士山的人是傻瓜。
真的？
意思是说你必须得去一次，对吧？就像它是你心中的一个 symbol 一样。但是还有一个说法，就是去一次以上的人也是傻瓜，就是说谁都不想再爬第二次了。但这次也是被我们证明了，我们上山之后下来，我们每个人都说再也不爬这个山。
虽然风景很好，
虽然风景很好，再也不爬了。对对对对对。
啊，这样。嗯，那我们来听一下第二首歌，也是尹晓松带来的，它是叫做 No Fear in My Heart， 是朴树的一首歌。
你在挽留什么？你想去约谁呢？你曾经下跪，这冷漠的世界何曾将你善待？所以你厌恶危险。坠入了云深。